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这段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心中仍然有很多的反省。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所面对的是许多的引诱，许多的挑战，让我们常常需要与罪来对抗。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赐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我们走成圣的道路需要靠着你，若不靠着你，我们必然会失败。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与我们每一人同在，赐给我们与罪对抗的力量。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曾经遇到过良心与罪的挣扎吗？我相信不管是我们信主或者不信主的弟兄姊妹，我相信都曾经经历过，那个滋味并不是很好受的。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就读过这一篇罗马书第七章，其中有一段话呢，就讲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说没错，这就是在讲我啊、哦，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做不到，但是我不想要做坏事，但是我偏偏又做到。那这是对一个人普遍的描述，不管他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都会遇到这样的挣扎。如果说一个人是一个罪人，通常来讲的话，我们听到的我们心中就会有一种反感。然而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确实人是有罪的。我自己在反省我自己啊，年纪很轻的时候，那时候才12岁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那个村子里面呢，有一群小孩子常常呢就是拉帮结派的在那里啊鬼混。那当中有一个是老大，他年纪比较大一点，他是老大。那我呢年纪稍微轻一点，那我就称为是军师。那我就跟着老大在那个村子里面到处啊鬼混。有一天呢，老大就拿出一包烟来说，今天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试一试。那我们就好啊，我们就每一个人就拿一支在那正面抽烟。抽完抽完了之后呢，然后老大就在地上挖个洞，说把烟头丢进去，把它丢进去，把它埋起来。他说回去不准讲。然后呢，我们就回到家里面去了。结果呢，我那个挡不住那种想要跟别人炫耀的这种啊心态，我就跟别人讲了，说哎呀，我抽过烟呐、啊，那个很好玩的。结果呢，这件事情被我妈妈听到了。我妈妈说什么？有人抽烟？他就找我那个朋友一个一个问。谁带我孩子抽烟的？是谁谁谁？最后问到我那个老大，结果那老大知道了，非常生气，他就说：“谁讲的？谁讲的？”结果我在那里不敢讲话，不敢讲话，我害怕那个老大会找我麻烦。后来我就看到我旁边我的弟弟，他那时候才5岁，我就说：“谁叫你跟妈妈讲的？就是你！”哇！我看到我弟弟就放声大哭。他那个哭的表情我到今天仍然是历历在目，那个已经过了将近40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那时候一个12岁的小孩子，当他遇到危险遇到害怕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把这个罪把这个错赖到别人身上，而赖到一个5岁的弟弟身上。可见如果说人有罪，我一点也不会啊，不会拒绝，不会啊反抗。我说确实人是有罪性的，一生下来就这种啊趋利避害啊贪生怕死，这种罪性一定会存在的。然而我们有一种感叹，就是说我们信主就是希望来对付我们内心的罪。如果我们信主信了之后，诶，我们不可以不犯罪了，那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信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信了很多年了，还是在跟罪挣扎，而且呢啊，你可能跟以前的罪挣扎过了，不再来困扰你了，你还有新的其他的罪，而且呢你发现你的良心越来越敏感，平常以前还不觉得那是罪的，现在你信主了之后，哎，反而怎么东行一下西行一下，左支右绌，好像这个到处怎么做都会得罪神。所以呢心里很大的困惑，如果信主不能够解决我会犯罪的问题，那我为什么要信主呢？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了之后，罪是不是 就从他的身上就没有影响了，就消失了。事实上我们知道并不是如此，我们从第六章的时候就已经读到了，罪不能够做我的王，罪不能够我不再是他的奴隶。然而这是在讲什么？讲地位上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心中的那个王已经换了，罪不是我的王，基督是我的王。然而在我的整个的生活生命当中，我要努力的活出一个这样的生命来，这是一个需要成长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呢，第七章正好就是描述保罗他信主的之后，他在面临跟罪挣扎的那个过程，他把他内心的挣扎描述出来了。事实上这一段话也真就是跟每一个基督徒心中的一个心路历程。所以呢，我们每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心有戚戚焉啊，与我心有戚戚焉。那我们为什么保罗要再提到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他不干脆就讲说，哎，我们信了之后，我们就已经成圣了，就已经完全了，罪已经不能再困扰我了？可见呢，保罗他讲这段话，他是认真的在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他不把这个问题讲出来，我们是活在一种掩耳盗铃的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表面上我们是活在一种好像属灵的一种完美主义，哎，我们成圣了，我们罪不能再困扰我了。事实上我们一回到家中，我们一回到自己的私人的生活当中，一看到罪还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面对它，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然后呢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然后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来对付这个罪的问题。所以保罗在第七章讲出这个问题来，我觉得是对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相当有帮助的，是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而且呢认真的面对它。那我们来看，就是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的这整段，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保罗这边讲到的良心与罪的挣扎呢？我们必须要从六七八这整三三章经文一起来看，用宏观的眼光来看这段经文。那第六章所讲到的是我们基督徒向着我们的罪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是向罪死，这是很明确的啊。我们旧人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然而他当中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向罪死呢，我们要向神活，向着义活出来，活着啊。然后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所以呢，第六章讲到的是向罪死，第七章讲到的是向律法死。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已经向罪死了，那我们要走成圣的道路，走成圣的道路靠着什么？是靠着律法吗？所以当时很多的基督徒觉得困惑，觉得说，哎，我们既然向罪死了，为什么我们还会犯罪？代表说这个是没有效的，所以我们还要靠律法来约束我们，所以他们就想要回头靠着行律法来走成圣的道路。然而我们知道行律法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成圣的道路需要认真的看待，就是我们心中有肉体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对付的是肉体的问题。如果肉体没有得到对付的话，就算我们去守律法，最后也是守不住。所以在第七章他要我们放弃这个念头，不要再靠着守律法来走成圣的道路。律法不能够帮助我们称义，律法也不能够让我们得成圣。然后第八章讲的是我们要向着肉体死，也就是我们既然知道每一个人的心中，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肉体的存在，而这个肉体要靠着我们去对付，走成圣的道路就是在一步一步对付这个肉体对我们的牵引，对我们的这种引诱，然后呢让我们靠着圣灵走完我们人生的路程。这个就是整个六七八它整个在讲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所面对的问题。那在第六跟第八当中为什么要特别讲个第七呢？第七章讲到的是一个基督徒他在面对罪的时候 遇到的各种的挣扎跟引诱。而面对罪挣扎跟引诱，问题在哪里？保罗把它讲出来了，是肉体的关系。我们都有肉体在那里啊。那他叫我们说，对付肉体没有办法靠着行律法能够对付肉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靠着我们心中圣灵对我们的约束力，圣灵给我们啊，他在活在我们的里面，他帮助我们。这个在第八章会再讲出来啊。所以说，这整个是一贯的信息。一贯的信息呢，在第七章他所特别要在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会有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可能会走到两种路线，一个是自己去解释它，然后说这个没有关系，反正基督徒都是要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就不要走成圣的道路了，我们就安于现状。那这个方法是，这是一种自我欺骗，就跟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一样，自我欺骗，明明知道有罪，却不承认它是罪，然后呢，自我欺骗。另外一种错误的道路呢，就是怎么样？属灵的完美主义。属灵完美主义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一信主，我们就成圣了，我们就已经怎么样？就已经离开罪了，罪不能再引诱我们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圣洁了。然后，事实上，我们回头看到自己常常受到罪的引诱，常常失败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一种变成一种两面人，在别人面前宣称自己已经成圣了，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根本还有受到很多罪的引诱。所以呢，我们今天既不要做一种掩耳盗铃的这种做法，说反正没有关系啊，反正犯罪都是要犯的，然后我们今天只要把标准降低了啊，所以说大家继续犯罪没有关系，这个讲法是错误的。第二个是属灵的完美主义，两面人，在别人面前很圣洁，很高，不会犯罪，但是呢，后来我们私下我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会犯罪，所以我们这两种极端我们都不要走，而是怎么样？保罗告诉我们是面对问题，我们的问题是还有肉体在，还有肉体在，就是要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在我们活的这个过程当中，靠着圣灵制止肉体，面对罪，然后呢，靠着主耶稣帮助我们来胜过罪，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完全不受罪的引诱，不受罪的约束，那时候我们有一个不再犯罪的身体。这就是每个基督徒在人生当中都要走过的成圣的过程。那我们来看这个这第一段经文啊，从第七章的十四到十七节，第七章十四到十七节，他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好，我们来看呢，这边他讲到的啊，我们刚才已经讲到的，那保罗说我们不能够靠律法称义，我们也不能够靠律法成圣。然而会有一种想法，有人会有一种想法，既然我们不能够靠律法称义，也不能靠律法成圣，律法在这里面呢，似乎已经被保罗判了死刑了。然而呢，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说，把律法丢了啊，我们基督徒不要再走律法了。那这样子容易走到一个极端，就是叫做反律法主义，就是把律法看当成是没有用的。那我们知道，律法是神所赐的，神赐给以色列民，告诉他们说，他们应当如何行，应当避免犯罪，这是在旧约的时代靠着摩西将这个律法赐给以色列民。而这个律法到我们今天新约的时代呢，它虽然它没有办法来帮助我们成圣，也没有办法让我们得称义，然而它却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就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到底希望人怎么样行，神希望告诉我们什么样是错的，我们不要去得罪神。所以我们今天面对律法的时候，我们不是把律法给丢了，说律法没用了，而是呢把它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我们不靠它得称义，我们不靠它走成圣的道路，而是呢让 律法的精义留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所要我们行的，神什么是神所厌恶、神所恨恶的，我们不要去行啊。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个律法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啊，在第七章十四节就讲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属乎灵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所赐的啊，是神所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啊，不要走到极端，把洗澡水倒掉的时候顺便把婴儿也倒掉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把律法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它对我们来讲是有用的。它什么用处呢？它警惕我们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让我们能够靠着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洗清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是我们面对律法的一个态度。然而我们知道他这边讲到的呢，是律法是属乎灵的，我是属乎肉体的。属乎灵跟属乎肉体是一个对比啊，属乎肉体的就是不属乎灵的。那他这边讲到的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那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句话，嘿，会有一个疑惑，什么叫做属乎肉体的？属乎肉体的在罗马书当中事实上有好多地方提到，第六章提到，第七章提到，第八章也提到。但是你会发现呢，第六章提到那一段呢是在第六章的第十四节啊，第六章第十四节啊，他说第六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罪不能再做我的主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地方讲到啊，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你可以发现，就是第六章所提到告诉我们的是啊，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部分，而他成就了他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啊，让我们的救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而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心中是不是还是受到这个肉体的引诱呢？还是受到肉体的影响呢？第六章有个地方啊，他提到了我们还是属肉体的，我们还是在肉体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对不起，第六章讲到这个我们属肉体。好，对不起，这个地方我一下子没有找到，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来看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九节有一地方也提到我们是属肉体的啊。第八章的第九节那说属肉体它是什么呢？它讲这样说的，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属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你从这一节经文来看的话呢，你说这个属肉体事实上是代表不得救的意思，对不对？那第七章第五节他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肉恶欲就在我们肢体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这个属肉体事实上也很明显的是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七章跟第八章都有啊，有两段经文讲到这个属肉体是代表我们活在肉体当中。然而这个第七章十四节说，我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那你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直接想说保罗是在讲他没有得救的时候，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就这两个属肉体呢，同样的中文翻成属肉体在原文是不一样的字。第八章跟第七章的第五节那里面那个属肉体是在肉活在肉体之中的这种意思，然而第七章的第十四节那个属肉体是我是肉体所造的意思，我是有肉身的，我是受造成为一个啊会犯罪的人的这样一个这个意思。所以你要知道这两个属肉体有不同的意义存在。那第七章保罗这边讲到的属我是属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那是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同样的都有一个血肉之躯，我们同样的啊都会有这个食色性也这种啊容易犯罪的本性，我们是活在这样一个本性当中。所以就算我们信主了，这一种 食色性也啊，那这种会犯罪的性情在我们的身上还是会有作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对付它啊。所以呢，保罗在这里面到底他在讲的是他信主之前的事情呢，还是信主之后的事情呢？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在整个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解经当中争议最大的 一节经文。然而啊，我自己在思考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比较偏向的想法是他在信主之后的问题啊的问题。那为什么？那怎么样去解释这样啊？这个保罗说他还是属肉体的，还是卖给罪了呢？那我们有几个理由来看。第一个理由呢，是罗马书第七章的前半部呢，你会发现它全部从第六节到第十三节，全部是用过去式的动词，也就是讲到他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啊，他讲得很明显，他讲到啊，他过去在他心里面没有良善。啊，他是怎么样？他在没有在以前没有律法的时候他是活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他这个整个在讲到他自己没有信主的过程啊，这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在第十三节，事实上你好像是一个过去的一个总结。他说，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啊，这是整个在第十三节是把整个他过去的一个过程做一个总结。然后第十四节开始，他所用的动词的时态呢，就是用现在式了，一直到结尾都是用现在式。那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做一个时态的转变？如果都是在讲他过去的事情，那可以他一直用过去式啊，那为什么他要转变？可见呢，他不单单在过去他经历到这种良心与罪的挣扎，到信主之后他仍然会有这种挣扎。另外还有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保罗在他不信主之前他是一种怎么样的态度？他事实上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对他自己他是非常的自信的。他说他是一个严守律法的人，他在律法的之下他是无可指责的，他这样子来自夸他自己啊。那怎么可能在第罗马书第十五章里面他完全变成一个啊被会跟罪去挣扎的这样一个人？他会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跟罪挣扎，甚至他会说我在众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那个是个现在时，代表说我还是一个罪魁，我犯了罪，我得罪了神。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保罗这边我相信他不单单是在讲啊他过去啊这种不信主的时候有这种挣扎的经历，事实上他是在讲他现在有。而且呢，当一个人信主了之后，他这个挣扎是更加的明显，因为除了他良心的作用之外，圣灵也在他的心中。所以呢，你会发现保罗在第罗马书这边讲到他跟良心的挣扎，在加拉太书他又在提到圣灵在他心中也同样的跟罪在挣扎，那两个描写的情况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应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十四节啊七章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五节，事实上在讲一个他信主过程当中跟罪挣扎，挣扎之后呢，最后怎么样能够突破这个挣扎，靠着什么能够脱离的一个经过。那我们看看一下十五、十六节，我们描写他这个挣扎的过程是怎么样呢？啊，十五、十六节他正好描写，他说他心中有两个我，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啊，他说他心中有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呢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他明明知道作恶是不对的，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他身不由己的就想要把它做出来。然而他明明知道要顺服神，应该要行出善来，然而他却没有能力行出善来。这是一个每一个人所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所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自己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良心跟罪的挣扎。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做不到，我明明知道自己不该做的时候我却偏偏去做。有一年我结婚将近四五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住在 Massachusetts 那时候我的小孩子差不多三四岁了。那时候有一天晚上呢，我跟我太太吵架，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就越吵越凶。你知道，就是一个人在吵架的时候呢，那个心中的罪性是最容易暴露出来的。为什么呢？平常你没有时间没有这个机会，你还修炼的修养的很好，你还把这个你的脾气掩饰下去了。可是在吵架的时候呢，你想到说，我绝对不能输，我绝对不能认输，我一定要胜过你。我怎么胜过你呢？就拿那个很多恶毒的话，又想到对方很多过去做错的事情，然后通通挖出来，然后攻击，对方也不甘示弱，对方攻击，就是我太太跟我在吵来吵去，最后吵得不欢而散。不欢而散呢，我那时候想说，我一定要报复，怎么报复呢？我想说，我要离家出走。他说，那时候是冬天了，我一打开门，太冷了，离家出走不是好滋味，那怎么办呢？我怎么让太太难过呢？我想说，我就要忽然不见了，我太太就会难过了。我怎么不见呢？我就拿这个楼梯悄悄的跑到我们家的阁楼上面去了，就躲起来了。那个时候我小时候读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小孩子被妈妈处罚了，然后呢他要让妈妈伤心，他就躲在柜子里面，然后他妈妈到处找他找不到，他妈妈就说，哎呀我好伤心哦。他被小孩子觉得说妈妈伤心了，他就很高兴，他就出来了。那时候我想说，那我也这样子让我太太伤心一下好了，我就躲在阁楼上面，阁楼上很冷啊，我就穿着大衣在那里没事做，黑黑的，我说祷告吧，反正不要浪费时间，祷告，心里面就越来越不平安，说下去吧，不要在上面自己虐待自己了，下去吧。我太太已经开始在找我了，她在到处叫，诶，怎么没有人了？她一看，车子还在这里，不会出去啊，在家里面，怎么家里面没有人了？我太太想到我大概躲起来了，然后呢我太太就不管我嘛，就我在上面呢面子放不下来，知道要该下来了，但是呢我下来我就输了，所以我就在那边挣扎，他要等一个机会可以下来，但是呢在那边待了两个小时，结果呢电话响起来了，结果大家讲说你的电话，我故意就不讲话，不出声，就是不接，结果他讲说牧师打来的，哇，牧师打来了，我不接不行了，赶快从阁楼上下来，说牧师打来，我只好接了。你也知道，就是人在最终的时候，他就算要想行善，他有很多的顾虑，面子挂不下来，对不对？放不下来。嗯，然后又想到说我不要认输，我一定不能认输，我一下来我就输了。你会发现，人在这种罪被罪所辖制的时候，他有时候就是一步一步的被罪整个给掌握住，很多犯罪的人都是这样子。你说他是十恶不赦吗？他事实上已经犯了一个罪之后就被罪给牢笼住了，以后那个罪就是钳制着他，你就是个罪人，你不能逃掉，然后呢他就一步一步的永远一生都活在那个罪当中。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保罗这么一个征战的过程，是让我们每很多基督徒都经历过。你一旦犯罪了之后，那个罪你就欠他一份人情债了。他讲到说，对不对？我刚才帮助你吵架啊，让你这边对不对很威风啊，对不对？你现在你欠我一份人情债，所以你欠了他一份人情债了之后，你常常就要想要还他，你常常觉得说我对不起他，所以呢，你就永远一直留在那个罪当中。然而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欠罪什么，所以主耶稣已经把我们的罪债还清了，而且呢，他不是我的王了。他不是我的老大了，我不再听他的话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身份上已经与罪隔离了，已经与罪分别了，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能够活出一个与罪对抗与罪分离的这样一个生活来。所以保罗这边告诉我们的，事实上就是一个这个方向，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我们就是要往这个方向来走那我们看到往下一节经文，他在怎么来讲呢？第十八到二十节，第七章十八到二十节，十八到二十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也就是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是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你会发现 第十八到二十节跟第十五节到十五到十七节，你会发现两个讲的很像，几乎完全一样，中间只有一小段话不一样而已。事实上，他是就是在重复，代表说这是保罗心中他最 concern， 他最忧虑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想要做什么他做不到，因为有一个罪性在他心中在掌握他、控制他，以至于他一直在跟他对抗啊。那只不过前面他所强调的是啊，就是不是因为律法，不是因为律法的关系，而是他自己的肉体的关系。所以呢，他在后面第十八章也告诉他说了，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中没有良善。”那如果说他已经信主了，怎么可能说自己里面没有良善呢？我们里面有圣灵在约束我们，总是会有良善吧？对，事实上没有错，人受圣灵约束，他的行为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然而他要知道，这边所讲的是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显然他把他的里头里面有一部分，他说这部分呢是叫做肉体，这部分的肉体呢是受到罪的引诱，容易受到罪的攻击，然后呢是还没有办法顺服在圣灵的底下的这一个部分，这一部分里面没有良善。他是把他自己的内心分成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你觉得说这样做对吗？把自己的心中分裂成两部分，难道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分裂人格吗？有一部分是被主更新了，有一部分不被主更新。那事实上你要知道，就是他这样做呢，是在明白自己内心还有一些的部分还没有被主所更新，没有被主所良善，没有被主的这个良善所更新。所以呢，他既然知道，他要承认这样的事实，承认这个事实之后，他要想办法来致死这个肉体的部分。他是把敌人先把他给找出来啊，里面的问题找出来，然后呢，要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事实上，这是一个我们描述我们内心在走成圣过程当中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分裂人格，不是一种好像把这个罪归到他里面的肉体，然后就觉得好像自己是没有事情了。他事实上都是他的部分，他的内心有被主更新的这一部分，也有还是受到肉体引诱、受到肉体牵制的这一部分。所以呢，他就是把这个问题给标出来，这个问题就是我内心的肉体，我的肉体，我的心中有一部分他没有被圣灵更新，还是不顺服神的，而这一部分呢，就是我要去对付的，也就是我要努力的来致死他，靠着圣灵致死他，让他在我心中不发生作用。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一直活在这样一个境况当中，我们的地位上面已经成圣了，我们说自己是圣徒，然而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内心的时候，我们发现还有一部分，这部分是我们要努力靠着圣灵来克制他、致死他，然后让他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作用的。那所以呢，保罗他不是推卸责任，他也不是分裂人格，他是找出问题来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正面的面对他问题，我们才能够解决问题。如果我们不去面对问题，我们说我们自己已经成圣了，所以呢，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对付罪了，那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也最后让我们掉以轻心。如果我们掉以轻心，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惨败就是在这个罪的过程当中完全的失败。那我们来看到，就是我们信主了之后，知道自己内心有罪的问题，那常常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过于乐观的想法。过于乐观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想说一个人要他的罪要能够胜过，那就是要真正在罪的考验当中胜过罪。所以呢，如果没有经过考验的话，我们怎么知道自己能够胜过罪呢？所以呢，要把自己暴露在罪当中，让经过罪的考验，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想法。那我过去在刚信主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有一种俗语，有一个俗语叫做能受天磨方铁汉，然后不遭人忌是庸才。所以呢，既然要经过天的磨练然后成为铁汉，那我就是要让罪来磨练我，然后让我能够胜过罪。所以我不要去躲避罪，如果有罪了，我就要去 去怎么样经历看看，然后看我能不能够胜过罪。事实上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保罗所告诉我们面对罪的方法，因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我们一个人如果过于乐观了，以为自己在这种罪的过程当中不会受到影响，以为自己在罪的过程当中已经百毒不侵了，那是过于乐观的想法。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信主，我们还是会被罪所吸引的，我们还是会在罪中跌倒的。因为有太多太多基督徒的例子，我们自己很多的例子，我们知道罪对我们还是会攻击我们，还是会引诱我们，还是会让我们跌倒。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的弱点，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内心有肉体的部分存在，然后呢知道怎么方用什么方法来对付它，不是把自己暴露在这个罪当中，而是知道自己会跌倒，所以要远离它，不要让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有这种影响力。那过去有一个朋友，他是以前我在去培训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在底下听课的一个学生，那他收了我的 email， 他拿了我的 email， 他就有一天就突然寄个 email 给我了。那这个 email 是谁写来的我并不知道，那但是呢他 email 上面就讲到他心中很大的问题。他说他现在一个情欲的试探当中，他是一个年纪很轻轻的，大概是21岁左右吧，一个年轻人。他说他知道他是一个愿意服侍主的人，他也愿意把自己献给主来服侍主，然而他没有办法逃避这个情欲的试探。那他曾经向主祷告说，主啊你救我吧，我没有办法脱离。然而他一次一次的祷告，一次一次的失败。他知道他心中那个魔鬼对他的引诱，对他的攻击是这么的强，他完全没有办法胜过，甚至他怀疑他自己是不是得救了，他是不是被魔鬼给掳去了，不再属于基督了。他就写这封信来，心中充满了愁苦，他希望我能够给他一点指引。我收到这封信，我心中我发现我很同情他，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也同样的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信主了之后，我愿意服侍主，我愿意爱主追求主，然而当我罪受到罪的引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却没有办法胜过他，我想要胜过他，但有时候却跌倒了，所以呢常常会灰心，灰心到一个程度，觉得说是不是我信主了没有办法救我，是不是我的人就是这样子了，没有办法改变了。那所以我很同情他，然而他既然发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个基督徒所都有的问题，所以我义无反顾应该要回答他，所以我就写了封 email 回他。我告诉他说这是一个基督徒都遇到的问题，而且呢我告诉他说你不要灰心，不要以为主不救你，事实上主正是要借着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跌倒，一步步的依靠他，然后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力量，也就是圣灵他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帮助我们，就是靠着一次一次我们跌倒的时候归向他，向他悔改，向他认罪。所以呢基督徒要不要认罪？要认罪，而且呢要常常的来看到我们内心当中，让圣灵的光来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哪里得罪了他，我们需要回到他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因此我就写这封信给他。那他听到他接到这封信了之后，他又再写一封信给我，他说他把他的那个挣扎，他把他的那个遇到的情形跟我讲。我告诉他说你不要靠自己，你不要把自己暴露在罪当中，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弱点在哪里，你既然已经献给主了，你既然愿意服侍主了，你就要知道你不能够永远的在停留在这种罪中，然后呢让罪来控制你了。如果你一直停留在罪中不离开他的话，你不可能服侍主的，你不可能主不可能用你的。所以你要怎么样做呢？我就告诉他说你要找一位属灵的长者，你信任的人，你告诉他你的情形怎么样，求他帮你祷告，然后呢一方面也是求他为你守望。我说如果你信任我的话，你就不要具名没有关系，你常常写信给我，然后呢我跟你一起祷告。然后这位弟兄他给我写了两封信之后，后来就再也没有再写信给我了。然后他是谁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想到了有这样的这样在罪中与罪对抗的基督徒何等的多啊，我自己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例子。 所以呢，我想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一定要知道这种肉体在我们心中啊，对我们的影响，罪它的这种可怕啊，我们不能够把自己暴露在罪当中，认为就是没有关系，反正我不怕啊，反正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得救了。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而是我们要很警惕的知道我们可能会跌倒，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弱点在哪里，我们不要把自己暴露在罪当中，遇到罪的引诱的时候要远远的逃避它，知道自己的情况，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下一段经文讲到的是心中有两个律在那里交战啊，21节到23节，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们看到前一段经文当中，保罗他把他心中那个罪的源头找出来了，就是肉体，然后这个败坏的肉体吸引他犯罪。然后他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啊，他明确的找出来有几个律在他心中在交战。那你会发现这是不是保罗在推卸责任啊？好像是说啊，不是我犯的，是我心中那个罪犯的，是我心中那个东西在犯的，然后呢把责任推给他，我没事。实际上我们发现并不是如此啊。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面是在描述他心中一个两种力量造成他似乎真的是人格要分裂了，但事实上他整个在他心中确实存在的这两种力量在那里对抗，就是这两种力量事实上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对抗不激烈的啊，我们是会很容易就解释过去了。譬如说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了，譬如说我在大学的时候，那同学在作弊的时候，你对你来讲是有个很大的怎么样吸引力的，为什么呢？他们都可以做，为什么我不可以做？他们都做了，成绩都高了，我低了，我当掉了。所以呢，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做我也做，对不对？这是一个吸引力。然后你心中又告诉我，我是基督徒，不能做。那我难道我就是白白的，就是让大家成绩高，我这个最后被当掉吗？我在大学里面有一门课就是这样被当掉的，全班都过了，就是三个人没过，三个就是没有作弊，三个，我其中的一个。然后呢，我还被那个作弊的人笑，他说：“你看吧，来，这个成绩单你自己把我公布出来，你看你自己当掉不过。我那时候讲一句话，我说我是没作弊的。”那个人很生气，他说：“什么意思？你说我作弊吗？”我说你自己知道，自己知道你自己有没有作弊。那你会发现，就是那个别人犯罪对你来讲的话是一个引力，而且呢，这个作战心中作战很大的。你要不要犯罪？你不犯罪，你马上利益受到损失；你要犯罪的话，你又得罪你的良心，怎么办？这边就讲到这个罪在人的心中会征战的啊，罪在人的心中跟你的良心会征战的。然而，如果你是不信主的话，那容易得多。就像我高中的时候不信主的时候，我就只要讲说，对不对？天下乌鸦一般黑，对不对？啊，大家都作弊的时候，这个道德标准就降下来了。所以呢，我也符合这个道德标准，我也没有做坏事，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做嘛，公平嘛，这世界本来就是要公平嘛。所以呢，当我把这个标准一往下降，我就心中良心就不会不安了，我就可以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然而我信主的时候，我知道不能够把标准往下降，作弊就是作弊，就是错，就是犯罪。所以呢，心中那个挣扎才更加的厉害。所以保罗这边就是在把他心中那个强烈的挣扎讲出来。他说有好几个律在他心中征战，他这边讲到了五个律。你看，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在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个呢，事实上是一个规则啊，是他心中的一种规则。说他每次要做好事，那个恶又出来了，又要来吸引他。然后22节讲的律呢，他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这个神的律呢，就是神的律法的意思，就是律法。他喜欢律法，然后他23节讲出了，但我觉得肢体当中另有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他肢体当中另外有一个律，这个律是什么律？就是肉体的律， 就是犯吸引他去犯罪的律，跟他心中的律交战。他心中有个什么律？喜欢神律法的这个律在交战啊。他肉体中那个想要犯罪那个律，跟他心中想要遵守神律法的律在交战。然后呢，最后结果是肉体那个律把他掳去了，让他去犯罪，让他不去顺从律法的律，而去啊服从肉体的律。所以这边呢，事实上啊，这几个律呢，你可以把它整个分开来，就是呢，一个是喜欢神的律法的律，一个是反对神的律法，想要去犯罪，想要服从肉体的私欲，这种律，两个律在他心中交战，交战的很厉害。然后呢，最后他说，他跌倒了，他啊被掳去了，服从那个肢体中犯罪的律。我们知道这个呢，要把我掳去呢，它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分词。分词我们知道英文里面那个分词片语呢，是做修饰动词用的，它要不然就是表示目的，要不然就是表示结果，要不然就是表示时间一种情形。而这里面呢，你看他把我掳去，事实上呢是一个目的的意思，就是要把我掳去。所以呢，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马上就觉得说，哎呀，他这个人他已经被罪掳去了啊，他像一个罪犯一样。事实上就是他在那个罪的挣扎当中，罪要把他掳去，他想要对抗他，想要不要被他掳去。那我们知道要对抗罪的吸引力啊，我们知道是非常困难的，那个挣扎是很厉害的。你要不挣扎，那很简单啊，对不对？你想要犯罪的话，你只要把手一松就犯罪了啊。就像你要赌博的话，你要赌博，你只要跑到大西洋城去赌一赌，包准你下个礼拜还想去啊。如果你赢的话，那更想去了。所以呢，你要知道，一个人想要犯罪，就是把他的手一松就犯了。但是呢，你要从那个罪当中回来的话呢，很困难。你想要从那个赌桌上下来，你心中就是不甘愿，输了不甘愿，哇，我曾经赢过的，我是很厉害的，怎么可能会输？然后呢，不甘愿，最后就是一赌再赌，最后赌得光光的。所以呢，不单单是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犯罪，不管是吸毒、喝酒、抽烟、赌博，都是一样的。你想要从这个当中回来很困难，但是你想要掉下去太容易了。所以呢，保罗这边在讲的是他在那种挣扎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他想要回来回不来的那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他告诉我们，他心中有两个律在那里征战。他知道他自己的软弱，他知道他自己常常在那个律当中会失败，因此呢，他知道只有个办法，就是向主发出呼喊。如果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软弱，不知道自己会失败的话，你常常就会靠着自己的力量在那里对抗。然而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对抗是不可能胜过罪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靠主耶稣。所以他第二十四节他就是上就是向神发出一个呼喊。他说什么？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那这二十四节事实上包含着他心中三种转变。第一个，他知道他的问题所在，他知道他被罪所辖制的时候，心中相当的痛苦。然而他在痛苦当中，他在向神发出呼喊，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这是一种转机。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现在最终不会经历痛苦的时候，他就不会向神发出呼喊。然而他知道很苦，他很苦的时候，他就向神发出呼喊，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主啊，救我吧。因此他第二十五节就发出了一个主对他拯救的一个呼声啊，这是一个喜乐的呼声。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啊。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身上也经历过这样一个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个是 在最终感受到非常的痛苦。我知道我是个基督徒了，为什么我还在最终呢？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胜过罪呢？为什么我的肉体在我的心中还在引诱我呢？我真是苦啊。当我们发出这个呼喊的时候，不要永远的停留在苦当中，不要说啊，我软弱，我好软弱啊。我看到的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都在说自己软弱，而且呢已经信主信了很久了还是软弱。事实上没有错，我们知道我们软弱，但是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我好软弱啊，我好软弱这当中，而且我们要跨到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谁能救我脱离这虚实的身体呢？我们要想到谁是谁？主耶稣。既然我们知道主耶稣能救我脱离这虚实的身体，就要向他发出呼喊。知道我们自己很苦，我们要向主发出呼喊，说主啊，你如果不救我，我就永远在这里了。主，你一定要救我，一定要救我。当我们向主发出呼喊的时候，主是信实的，他要伸出手来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救出来。因此呢，最终我们要享受到的是第25节讲的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面，他不是永远的活在一个绝望当中的，他不是永远活在痛苦当中的，因为他有希望，他知道谁能救他，他知道只有靠着主耶稣才能够救他。我们知道过去在大卫曾经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对不对？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然而在神的面前，神却称他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有一次他犯了一个罪，是他数点民数。数点民数什么意思呢？他觉得他当王了，他底下有好多的人民，还有很多的军兵，很多的马。他说他要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马，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人一样，我们赚了钱的时候，我们要数钱啊，看一下，哎呀，我这个account里面有3万，这边有10万，啊，这边有20万啊，数看我到底有多少。然后我房子值60万啊，我的儿子能够帮我赚多少万啊？说，哎呀，我这个人身价值100万。你看，这就是人的骄傲，说用钱来数数看到底我值多少。那我们事实上呢，基督徒这个传道人有时候也会有这个引诱啊，对不对？你看我的聚会人数，对不对？100，然后呢，我的祷告会人数30，然后呢，奉献的数目一个礼拜1万。你看，还有这种，我在数点民数的时候是在抬高自己的这种我的能力啊。你看我的牧会的结果多有效果啊！事实上，这是一种骄傲。大卫现在这个骄傲当中，他数点民数，结果呢，神就指责他说：“你犯罪了，我要惩罚你，让你三个选择。”第一个3年饥荒，第二个3个月被敌人追杀，第三个3天瘟疫，让他选择。如果是你，你要选择什么呢？最后呢，大卫说：“我不要落在敌人的手中，我宁可落在神的手中，因为神是怜悯的，我就用3天的瘟疫好了，因为3天瘟疫是神的惩罚。如果落在饥荒，落在敌人的追杀，那是控制在敌人的手里面啊。那他就让神吃3天的瘟疫，而3天的瘟疫之后，神真的是就停下来了，怜悯他停下来了。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落在最终的时候要想什么？要回头，要回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宁可你管教我，我宁可让你惩罚我在我身上，我不要最后让那些不信的人来羞辱我，不要让撒旦来嘲笑我。所以呢，我今天如果我知道我犯罪，要回到神面前，不要远离他，不要想到说我已经没救了，我回到神面前一定被人羞辱啊，被神惩罚，弟兄姊妹会笑我。所以呢，我不要回去了，我要干脆我就走到世人当中。不要，大卫回去，他回心转意，然后主怜悯他。主只3天的瘟疫之后，马上就重新的把他找回来，让他能够重新的回到神面前。他一生仍然被称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今天面对在我们人生当中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可能遇到许多的罪的引诱，我们很可能看到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我们肉体软弱常常要跌倒之后呢，我们怎么办？我们是永远停留在当中吗？还是 我们愿意回头？我们是没有希望了吗？觉得说哎呀信主没用，我还是 我这个人是没救了，还是呢我知道能够救我的就是主耶稣，我知道我没用，但是主有用，主能够救我，我要回到主的面前去求主帮助我，求主救我。保罗在这里发出了呼声，他给我们是个希望，这个希望就是我们不会永远的沦落在犯罪败坏当中无法自拔，而是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靠着主耶稣的拯救，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所以呢弟兄姊妹，让我们面在我们人生当中走成圣的道路当中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自己的在路上的困难、路上的跌倒而意志消沉，觉得好像信主信了半天没用，而是要真正的找对的方向，是我们心中有肉体来引诱我们，让我们不停的犯罪。我们知道，既然知道如此，我们就要知道怎么样来对付它，也就是要靠着主耶稣，主能够让我脱离罪，主能够救我，让我不会永远的陷于罪中。这是我们人生的希望，这是我们走成圣过程走成圣道路过程当中唯一的帮助。称义唯靠信耶稣，一个人称义没有办法靠着行律法，靠着信靠耶稣。成圣呢？成圣要靠什么？还是信耶稣，还是耶稣。所以主耶稣既然能够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让我们在他面前被赦免，不再被称为一个罪人，主也有能力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跟着他走完成圣的道路，致使我们的肉体有一天活在他面前，领受他所赐给我们一个不会再犯罪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坚持这个信心到底，不要放弃。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就是要在主的面前一步一步的跟他走，就算跌倒了，要让主把我们拉起来，再继续的走下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忠心的在主面前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得到他从天上给我们的赏赐。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这段经文当中得到激励，能够走完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活在一个绝望的当中，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跌倒，有的时候会被罪的引诱而觉得自己好像是没有希望了，然而我们知道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要靠着你，我们一步一步的要胜过罪对我们的攻击。我们要知道我们知道你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你会拉着我们的手走过我们人生的道路。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境况如何，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没有希望的。那靠着基督的人必然得胜，必然会最终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得到你的奖赏。求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一生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不至于缺乏，不至于害怕。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